各位大哥，大家早安。这个，我们先回顾上次所讲的，谈到六方佛共赞啊，这个一切经中啊，很少有特别标举六方佛。这个当然，《华严经》啊，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把很多的菩萨佛全部请出来，当然也代表说一部《华严经》它包含了一切法门啊，所谓一即一切，每一尊菩萨都代表一种法门啊，或者一个国土，但实际上呢，一尊佛就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就是一尊佛，没有障碍的。但是因为众生啊是有分别啊，所以呢，其实用世尊说也就可以了，或者阿弥陀佛说也可以啊。这不但说要佛说阿弥陀经，还要请出六方佛共赞，当然这里面就是啊有这个意思了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可见这部经的重要性。好，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六方共赞。在请各位啊来看我们的358页的，358页这个要解的解就问呐、啊：诸方必有净土，何偏占西方？这后面就回答了，啊，说假使占阿处佛国，阿处佛国是东方的净土。那别人又说为什么要偏占东方呢？那就是辗转成为西论了。当然我们根据了是大集经啊里面特别提出啊末法时期啊这个众生的藏众啊只有念啊西方弥陀净土啊才容易成就，所谓末法时期罕一得到，唯一念佛西方弥陀净土才能成就。那这个弥陀净土也跟我们娑婆世界有缘啊，我们听到阿弥陀佛就感觉很亲切，你想阿处佛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都是有因缘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啊，这个在359页所问何不遍缘法界，答后面呢就提到阿弥本愿甚故，佛以此土众生遍有缘故。所以因此这个回答呢就是提到一个啊，你说西方哎，他说如果在东方呢，说他为什么不在南方，说南方为什么不在北方呢，这是细论。第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大集经末法时期啊罕一得到，唯一念弥陀佛得度生死的啊，那么特别提到，那么这个就是代表说跟弥陀与此土众生比较有缘。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看这个360页解的部分，说佛度众生呢、啊众生受到这种教化，那么其中有难易浅深 总在于缘，缘之所在啊，恩德宏生啊，种种教习能令欢喜信入，能令触动树根，能令魔障难遮，能令体性开发。那么这就是根据了佛度众生有缘这个道理啊，再加以说明。哎，这个缘是一个很微妙的。那么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那么能够跟我们这个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前世无量劫前因缘很深。那当然也有人说，那这个阿处佛不是被冷落了吗？其实阿处佛国有阿处佛国的众生因缘，每一尊佛都有他自己有他方世界的出生因缘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比如说在大家在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可能是十方来的，那为什么会来这个团体呢？不管什么原因，都是因缘，都很微妙，你也说不出来。你要说没有因缘怎么会来这里啊？所以这是这个因缘是一个很微妙的。那么所以说下面说能令触动树种啊，树种就是属世所种的善根福德因缘种子，就是树种啊。那你听了就很欢喜很亲切，比如有人常说了啊，昨天呢有个因缘到了佛光大学这个滴水方，就碰到了一个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然后那边用晚斋，他就说了他说我跟这个梦山老法师有一个很奇怪的因缘。我说什么因缘呢？他说第一次看到他一拜拜下去眼泪就一直流，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因缘，你要怎么说，或者你看个佛像，我看什么，你或者你念一个这个什么赞，比如炉香赞啊，或者是这个清净法身佛，他就会一直流泪，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是难过，也不是你念了你就会有那种感动就出来了啊，那就是因缘。属世你可能念了这个赞这个颂，就揭发你术士的善根福德因缘出来了，就是这样。所以呢那也不必去追究这是一个因缘，当然这都是一种欢喜心，但是也不要去执着它，不论悲不论喜都不要去执着。即使说我们修禅念佛也好，修禅定也好，你念得很舒服，有时候也会泪流满面，或者你会觉得一坐几个小时非常的舒畅，那即使如此可以当作自己的鼓励，不必说沾沾自喜就懈怠了，或者以此为那个好善的因缘那变成不好的因缘了。所以楞严经里面一句话非常好，若作圣解即受清洁，不作圣解是善境界。就是你不管碰到好事坏事善缘恶缘，好事你做得很殊胜的，哇怎么如何如何， 那个就是魔。如果不管好还是坏，你都会好的我很珍惜，坏的我把它回向，把它突破了，变成逆的增上缘，不做圣解都是好境界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叫做执着，为什么金刚经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我们学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执着，哎，我要找个好的因缘，那就执着这个好因缘了。如果没有好因缘呢，哎，我常常会，有的人就很喜欢征兆，比如说我去干什么事情，一出门啊，这个鸟就笨就滴在身上了，或者下了大雨了，就觉得哎是今天预兆不好，有人就很执着说啊这个啊今天这个一定是不好的，产生一个执着出来了啊。反过来说哎很好的，他又产生一个执着出来。我们比如听孟老，他说他多少年前，15年前他开刀，大肠癌，医生说是他的皈依的信众，说他只有5年，就他活了15年。假如他做一个设定，好像电脑设定，我设定只有5年活，他就活5年，活5年了，过5年他就觉得吃又吃力，我非死不可，那就非死了。你心里告诉我自己只有活5年，他不相信这个啊。照你医生这么久的经验，跟你说你只能5年，他根本放开这个心，时间是假象，他活了15年，这还活得很好啊，身若红钟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学佛呢，有时候要注意，一切唯心造。既然唯心造，好的可以变坏，坏的也可能变好，不好不坏的也可以变好，坏的可以变好，好的也可以更好，无常性。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那我们常常就讲，哎，喜欢一个兆头嘛，喜欢算什么一个兆头如何如何。所以我个人很少去算的，就是人家算了我也是参考，我不会很相信。为什么？就像这样，哎，既然如此了，不好的那就是因缘，就是命，没什么好怨呢，也没用，没有任何事情都有因缘嘛，把它变成好的坏的都做如是观，这才叫唯心所现啊。否则我们说取这个三叉轮，就好像可能就被他摆布了啊，就说局限。我好几次也就是看很多兆头觉得不好，我就想，哎呦，这个兆头不好，我不管他，我做我的。后来也没怎么样，这个兆头又怎么样？有兆头很好，而且后来不好，所以这是不定。唯心，既然我们相信唯心，那就啊，从此。所以我们在讲究佛法，讲因缘，讲什么讲什么，但是我们也会被因缘啊，自己的所谓因缘把它捆缚住了啊，而忘掉这个缘起是性空的啊。既然是性空，没所谓善恶无忌，只在我们这一念心而已。好，这个各位在看到我们的下面啊，361页这一节，诸佛本从法身垂集，故觉缘种，若是出世，岂不可思议？尊龙于教圣，举扬于海，渗入于苦海，持气于极光，所以万德清晨，群灵拱极。这个诸佛他看啊，从法身垂集。我们都知道佛有三身，法报化三身，法身是所有诸佛都是共同一个法身，但是他的报身跟化身是不一样。既然法身遍一切处，当然没有在法身之外了。可是报身跟化身却有所不同，因此佛道同的是讲 法身，也就是法性身，所居的土叫法性土，其实也就是实相境界，也就是涅槃的那个境界。那么可是呢，因为他们的报身跟化身不同，所以他所度化的众生的因缘各有差异。因此为什么会六方佛共赞，为什么佛说阿弥陀经呢？这就是啊，我们讲的这个究竟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不可思议的，只是等于算是变化成不同的角色而已啊，所以才会诸佛共赞。这跟我们凡人不一样啊，凡人都要表现自己啊，啊，对啊，我有创建呢、啊。佛法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哪里什么创建呢？它是最究竟的，是不能变动的那个真理。世间法是可以有创建的，可是那个创建也不过是暂时的，就像说流行的。今天有个诺贝尔奖得主得诺贝尔奖了，我推翻前人的看法，明天又有一个得诺贝尔奖的把你的看法也把它推翻了，可见这些看法也都是一个暂时的，是世俗体的东西嘛，都是这样子的嘛，无常性的，当然是如此了。那所以说诸佛所显现是世俗体，可是世俗体的最究竟的是真体，这个是不变的，这在大乘就是他的实相的境界，法身就是实相的境界，这个他的度化的因缘就是啊各有不同，而他们度化之中都是在苦海之中，这个苦海之中也就是众生所在的啊这些苦海，也可以这样讲，法身是不动，可是报身跟化身是相跟用，法身是体啊，相跟用是有作用的，有大吉大用的，如果完全不动就是死的，死的那个涅槃就是真的是偏真涅槃，罗汉所证的，所以菩萨他是活活泼泼的，是因为他的有报身跟化身的运化，但是报身化身他也离不离他的本体，就是他的法身啊，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从整个佛法的啊体相用来讲，我们众生虽然也有用，但是没有这个体法身之体，只有根身这些用，那都是有世俗体的，没有真体的啊，那就不圆满，业报就是有为的运作。好，这就也可以说呢，我们讲这些道理啊，它这个背后有它佛理的一个依据点啊，而不是光去背法报化三身，一直背一直背，或者我早就知道法报化三身，但是法报化三代表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佛佛道同呢？这什么道理呢？为什么有那么多尊佛呢？这有什么道理呢？所以这就是不同。按照小乘的佛法来讲，他是讲只有一尊佛啊，这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小乘讲释迦牟尼佛，大乘却要讲十方诸佛呢？因为小乘讲的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化土所在，那就是就像说我们讲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全球有100多个国家，那如果说只讲一个国家，那只有一个国王或一个总统，那么这么大一个世界的话，那就是100多个总统100多个领袖了，世界观不同啊， 当然他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了，想法不同，这不是矛盾啊，而是因为啊这个外涵外延不同。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总的来看啊，很多观念也说哎我们台湾哪里呢，要总的来看台湾就在这里啊，这是总就是这样。可是你要讲说哎在地球什么地方，在北半球，北半球什么呢，亚洲，亚洲什么地方，那就得从世界来看了。所以这个啊当然道理就是这样，很简单。好，请各位再看到363页，当知佛种从缘起，缘起法界，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一香一花，一生一世乃是受忏受记，摩顶垂首，十方三世莫不骗，故此真上缘因名法界缘起，此正所谓骗缘法界者也。这个讲佛种是从缘起观啊，这个佛性种子从缘起观，缘起就是法界。那么这个所谓的啊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这个要怎么说呢？我们上个礼拜是按照这个讲义来讲，我们今天讲呢就是虽然是把上礼拜的应该是上上礼拜的作为一个回顾啊，其实也就是把上次讲的我们跳出来再做一个啊，就是你进去之后我们在注解里面，以后你会在注解里面好像迷魂阵一样跳不出来，那今天是我们跳出来来看这些。比如我们说什么叫一念一切念，也就是说我念一尊佛就是一切佛。所以我上次开玩笑哇，做早课88佛每个都要拜，拜一个不敢得罪，其实你得罪一尊就是得罪一切尊，你念了一尊就是念了一切尊，不仅是88无量佛，因为佛佛道同，一个念到如果能见到本体内，本体只有一个了，就是一切。一生你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完全就一切生。一个念头生呢，也就是一切的妄念都生。一香一花一生一色，莫不骗人。一尊佛是给你受记，就是一切佛给你受记了。你生到了西方净土，就是生了一切佛国的净土，一样的。不一定要说，哎，我一定要东方，我一定要到另外，啊，莲花生，啊，大师所讲的那个净土。其实你到任何一个净土，都是一样，只怕你不去。哎，这样子，这个就是所谓一即一切。那这个其实就是啊，华严天台都讲圆教，这个一即一切可以包含两个意思，一就是本体空性，空性是无障碍，空性就是无障碍的意思，空性不是没有，空性是无障碍，超越时间空间，一切是什么，一切现象，一切法，一个是本体，一个是现象，这个意思，这是一即一切。另外一个一即一切呢，就是一花就是一个世界，这45万广狭自在无碍，像华严经的十学门一样啊，45万不仅是理事无碍，而且45万理事无碍是本体跟现象的关系，45万是现象跟现象的关系。我们在一般讲事跟事有爱，同时一个地方不能放两样东西，你脑袋只能想一件事情，事跟事有爱。可是华严讲到天台讲到一念三千，就是无碍，一念之间可以有十如是， 司法界啊，司法界又给奔司法界，这是也是属外。所以呢啊，这就是我们谈到这个道理，就是表示原教思考的究竟了义的道理所在啊。所以我们这次世界佛教论坛一个人就问了，什么叫做了义，什么叫不了义。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每个人都说我了义，比如中观说我是了义，唯识说我了义，如来藏说我了义，很多经论都说我是了义教，了义经，圆觉经也是了义经，楞伽经楞严经也了义经，究竟谁了义？每个人都有本位主义啊，都了义，对不对啊？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原教看原人观法，昨天孟山老法师就讲，原人观法无法不圆，那就是了义。你说哎，我这个圆你不圆就不了义，了义不了义在我们的心，你能够认知这个，你就是了义，你学的就是了义教，哪怕你学小乘人你也是了义教，因为原人观法无法不圆呢。所以说这边谈到了天台也好，华严也好啊，那天台的学者认为说我这个是纯圆独妙，那华严学者说我是事实无碍，我这个是理事无碍，我是实学门，我才是了义。如果这样坚持的话呢，两个都是不了义。这些啊，其实能了解都是有同样都是了义教，圆通了，没有差别性，都一样。所以同样的说，弥陀经是不是了义教呢？你看这些解释，你没有了义的那种的根气跟了义的那种思维，怎么能够领悟出它是了义的呢？因为诸佛都赞叹，怎么说它不了义？因为他后面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怎么是不了义呢？那是无上正等正觉，谁说不了义呢？所以他们引用都是天台的华严这些道理，世事无碍。各位可以看到364页啊，这边有一段话。圆就是法界者当知，圆了二因，就是前面上次我们讲圆因跟了因二佛性，是即是全体法界。这个三因不除一心，不管是正因也好，圆因也好，了因也好，正因就是佛性的本然，了因就是了，就是完成了这个佛性，圆就是用的这种你不经过开发这个正因的佛性，正就是正确的啊，正当的实相本然的，这个无待于外的，不是佛开发，而是我们本具的，这叫正。领悟出这个道理的就是正定具，离开这个原则的就是邪定具，或者是不了义，或者是外道，这个基本原则是这样。所以下面说，西方的一正亦不出一心，一报正报都不出一心，法界就是一心的别名。法界观就是华严讲的，华严讲的四个缘起观，一个就是业感缘起，这个十二缘起，十二因缘，一个就是如来藏啊阿赖耶缘起，法相讲，一个是如来藏缘起，一个就是法界缘起观。法界缘起就是无碍法界，理是无碍法界，这个那就是究竟了义教啊。法界就是一心的别名，这个不是说是这些祖师把它创造发明出来，是不是？只是说这个道理其实是我们本性中本具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祖师他研经研教，加上自己的实修，领悟出这个道理，把它讲出来，整理一个系统讲出来。那当然，这个都是跟华严经的依据，华严经啊，不能离开华严的这个基本的道理而有的。所以，弥陀是法界的长生， 所以一念一切念，念一佛就是念一切佛，极乐是法界的藏土啊，故一生一切生，生一个极乐国土就是生一切诸佛的国土。所以为什么要梵世机行要到十方国土呢？就是一切国土就是一佛土啊。所以一香一花一生一色乃至受忏受记啊，摩顶垂首意义无非全体法界，都是圆通无碍，没有差异，没有所谓大小的差别，广狭的时间空间的这些差别，都是周遍圆满的，一阶横遍十方诸穷三极。譬如我们讲到说华严有个十天观呢、啊，就金刚经说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讲时间是相。华严怎么讲？讲念劫圆融，一念跟一劫，不管小劫、中劫、大劫，那都是天文数字啊，是圆融的。怎么说呢？好像一个暗室，这个暗室经过几亿年都是在黑暗之中，可是你今天只要拿一个火把一到暗室，暗室刷刹那之间就大放光明，不需要经过几亿年，这就是一念之间，你多少劫的黑暗一下就变成光明了，好像那个几亿就是无始劫来的无明，你一刹那之间全部都消归无有了，你说跑哪去了？黑暗那些跑哪去了呢？那黑暗跑哪去？各位能回答吗？我不能回答哎，那黑暗是虚妄的，这就是一即一切，我一个灯，我不需要经过你经过多少亿年，我不需要经过多少亿年才会放亮光，这一即一切啊，这一即一切道理啊，这就是念觉圆融华严的圆顿教，这就是了义教它的道理。所以说一无非全体法界，一皆横遍十方诸穷三际，三际就过去现来未来，一个是讲空间，一个讲时间，都是互遍互融，世事无碍。那楞严经讲到七大圆融，也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得生净土，即明法界缘起的正理，是专念弥陀，正所谓遍缘法界之意。如果念西方，再念东方，南方、北方、下方、上方，皆非片念，赞叹亦然。也就是说，哎，你今天念东方，明天念西方，后念北方、南方，在上下四方，那也不是。只要念一方，就是一切方。其实你这样讲方所，十方能代表吗？十方也不过是一个假设的数字而已。像十玄门一样，天下不止十方，你要再讲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那你要再精密的话，还有更多的讲不完呢，说不完呢。就像说我们讲的这个圆圈，我们走到中心点，你从任何一个点走到中心点就够了，不需要再回到原点，再走到另外一张，再走到中心点，你走到中心点就够了，一即一切嘛，我只要我走到中心点了，我何必还要再回到那个圆圈再重来一遍，每一个地方重新走一遍，不需要。这就是圆教的道理，这圆教的思维日常生活中也有。就论严经讲，我一根圆通就根根就圆通了，我不需要说先修眼根圆通，再修耳根圆通，再修鼻根圆通，都不需要啊，不需要重复的。不像我们读，哎，我读了这个科系，我还双主修，我还修通识，还修什么一大堆，这是世间法。好，现在请看365，浅为人便可觉知专求，深为人不必亦不必舍西方，而别求华藏。如果说西方是全教，华藏是实教，西方是属于小，华藏是大，全作众生偏计执情，以不达全实一体，大小无性故有。这边就是我们上一次大家看到我们的二课和解啊，卷首的第16页，这个是20重的华藏世界图，有没有看到？ 没看到就听听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都在其中第十三层，都在其中第十三层。那么同样第十三层，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要经过多久呢？十万亿个佛土，十万亿个佛土也就是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有百亿个日月。你想想看，从此土到彼土，十万亿佛国土，到底这一层有多大还不知道，只知道从我们的这个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在华藏世界第十三层。那这样说起来的话，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西方极乐国土应该是比较小啦，华藏世界应该是比较大啦，大很多啦，对不对？所以说西方是全，华藏是十，实际上哪有大小，没有大小之别，一切都是唯心所现。因为各位看到这个，比如说啊，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用随身碟，所以里面藏很多东西，我的电脑假如说只有这么小，你随便一放跑出来一个画面或者什么资料出来。你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像我们整个讲堂这个这么大，砰也出来了，可是都是这个随身碟，不出这个随身碟，小大无碍，你可以放大也可以放小，你荧幕多大我放多大，你荧幕多小我就放多小，你这个手表我也是随便的，小大本来无碍的。所以所谓华藏，华藏所谓这个什么娑婆什么，就是我们的随众生心应所得量，没有大小。我们在一个，所以说偏计之，我们的执着，这是从事相上来讲，这个大那个小，这个世界多大那个世界多大，怎么样怎么样，这叫华藏世界，那叫娑婆世界，这个叫什么世界，其实都是唯心，都是世俗无碍。爱在哪里？爱在我们的心有爱，一切都爱，事事都有爱，心无爱，一切都无爱。虽然我们没有证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不可不知道。你说，你说的很漂亮，很说，这佛是佛经说的，不是我在说的，我哪有这个能耐说这个？是根据佛经的道理来说。这是在诸佛的世界，在原教究竟了义的世界是这样。所以说啊，后面也讲了啊，所以在365页的讲义的第二行的下面，以明法界之理，如果了解法界的道理，念弥陀就是念诸佛，生极乐世界就是生十方，也不必舍掉西方别求华藏，或者西方也不出自心，或者说西方是全啊，那么当时他是有所指的，如何如何，就堕在一种偏计执行，就是众生的偏计执行而有的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弥陀经，为什么有句话说讲理容易讲事难，理就是个道理啊，你讲这个道理讲啊，但是阿弥陀世界是讲事，有这么一个极乐世界如何如何如何，是讲一个事理，一个现象。可是这个现象呢，它背后有它所以然的这理很深的道理，这是我们看不出来的啊。一个道理是，就像说牛顿看见一个苹果掉下来，他就知道所有的苹果，一个苹果掉下去，一叶苹果都离不开万有引力定律。不但说苹果掉下来离不开万有引力定律，所有在我们地球上任何东西都离不开万有引力定律，以及一切，我不必证所有的东西，道理都是一样，都可以相通的。好，以上呢，我们是等于说，是把上一次所讲的 做回顾。不过这一次是讲说跳出这个问题，不是在注解上面啊再讲一遍，而是说从佛理的角度就跳出问题去思考问题，但是又根据他这个啊这个基本的原则。现在再看经，就是说舍利佛，于如意云何，在366页啊，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下面经文，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汝等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说明为什么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所解释了，一尊佛所说就是一切佛所说，一即一切嘛，一切佛所说的就是一尊佛所说的，不相碍。那下面就是要谈到一切诸佛所护念，这护念这两个字怎么该怎么样去啊去解释它。我们上次上礼拜就提出了什么般若德、歇斯德、法身德啊，各位请翻到368页倒数第二行讲义的部分。护者是加护，令不退堕。比如说我们在密法里面密宗啊，就皈依四宝，一个上师，就是说上师要时时刻刻加持。什么要加持呢？你要对他产生信心，产生一分信心一分加持，十分信心十分加持。没有信心，他再大的功力是一点的加持不上，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信净土也是如此，当然还有很多后面还要再提的。所以看到这里，大本云，大本无量寿经，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亲奉诸如来，故得因缘闻此义。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法不孤取，藏因脱缘，法不会随便出来的。就像我们刚刚所举例说啊，你看了这部经，看了闻了这个赞，你会不断的去受感动，那当然是有因缘的。我们今天能碰到这个法门或者这部经，所以说若不往昔修福慧，佛法讲因缘嘛，大家都知道。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能碰到了大乘佛法啊，上次我们提到说法华经是说要开示悟入佛的直接，为什么要会讲法华经？因为此土众生的因缘成熟。达摩祖师为什么要到震旦中国来呢？我们看这个禅真录里面讲，我的法缘在震旦，震旦那个时候讲的就是中国。所以中国在佛经里面的意思就是有佛的地方叫中国啊，跟我们传统说中国，中国是四海，四面都是海，东海南海东西海北海，中间叫中国，四面都是蛮夷，中间叫中国，这个用意不一样的啊。他说震旦，震旦的那就是说我的因缘在那边成熟了，这是比较有点比较有点神秘学、神秘经验、神秘学的了。可是我们看佛经里面，所以佛经要用佛教的思维，你如果用我们惯常思维来讲的话，这个很玄呢，就是很玄。因为佛经讲三世因果啊，所以这边讲得清楚了啊，如果不是往昔修福慧的话，福德智慧，我们不会听到正法。为什么有人听到邪法会相应会相信？他先听到正法再听邪法他会相应相信，有人听了邪法以后他听正法，他相信正法他不相信邪法， 那是个人的因缘，福德因缘呢、啊，福慧不同啊，那有差别性啊。这个家人、兄弟姐妹、夫妻都不能相勉强的，每个人每个人的。所以说，于此正法，你就不会听到。既然已经已成，这是一个完成，现代完成时，亲奉诸如来，亲自听闻相信啊，奉诸如来，故得因缘闻此义，才会有这个因缘能够听闻到这种义佛义真实的体力，正法的体力啊。所以我们的开经记讲啊，无上圣身为妙法不容易啊，光是个弥陀经短短的这么一段经文，其实用了啊，也可以说用尽了力气啊，讲用了很多的道理来解释弥陀经怎么会讲到一即一切呢，一切即一，这是多殊胜的道理啊，这科学上恐怕也没办法去领悟到这么深的这个这些道理。所以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所以我们才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是不容易的。所以下面又说华严经记，华严记啊，临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不愿生天中而不闻佛名。这是一正一反，一浅一深，一高一低的一种对比法，来说明能够闻法闻佛正法之名，等到佛名很重要。否则呢，就在茫茫大海之中。所以下面就个结论：是则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皆有大善根、大因缘，故得诸佛护念也。从这样的一段话呢，可以看出来，我们都是被诸佛所护念的。谁护念？这是相应的。就我常常举例子，开收音机一样的，哎。不管这个电视台它的波多强，你收音机不开你也收不到，佛力就是这样啊，力量是无眼佛界了，但是你不开，你听到了也跟没听到是一样，何况根本听不到。好，下面再看。所以这边就讲了因缘精微奥妙。下面的要解就问啊，他这个问都是偶一大师自问自答了啊。但闻诸佛名而为持经，亦得护念不退也。他说这个意思有广义的，有狭义的解释，局就是局部狭义的，通广义的，沾察沾察就沾察三个业报经，杂乱垢心虽诵我名而不为闻，已不能生决定性解，但或世间善报不得广大生妙利益啊。就是杂乱心虽然是念佛名不会得生，但是会得一些世间的善报啊，有广大的利益。请看370页。可如果到了一行三昧，则成广大的微妙恨心，明德相似无生法忍，乃为德闻十方佛名。这个一向三昧后面有解释，就是一行三昧，也就是一心不乱。这个一行倒不是说在走路，这个行就是行持啊，这个行持。若到此三昧，则见是火空，能够转这种杂乱的垢心，而成清净广大的微妙性行。 得入相似位，名得相似无生法忍。结，再看到371，此亦因而，此这个经也是这样子，所以需要闻以持持，就听过以后呢，持名到一心不乱，方为啊闻诸佛名，蒙佛护念，此居意也。这是狭义的蒙诸佛的护念。下面解通义者，诸佛慈悲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亦不可思议，故一闻佛名，不论有心无心，若信若否，皆成圆种。这是我们讲的前面讲毕竟不退，属于这种的。好，请看372页，解况佛度众生不减愿心，恒无疲倦，苟闻佛名，佛必护念，又何疑焉？讲这样，我简单举个例子来讲，就我们这边有面镜子，这镜子是镜子上会有光嘛，但是呢它完全被尘埃布满了，光一丝也透不出来，可是镜子哎，有时候多多少会透出一点光出来，镜子本来是明，它会透出一分光，就一分相应，透出两分光、三分光、四分光、五分光，一直到十分光。那就是说我们众生就是在昏昏暗暗的无明之中还是有光，那光不清楚，那开始破见识惑了，透出了两三分光，破尘沙惑的五六七分光，破到无明惑了是十分光，十分光十分护念，五六分光五六分护念，若隐若现是好像那个收讯不良，好像听到了好像不听到，这个好像他的收讯，这就是他的很大的电力，但是你的机器太差，功夫不够，就是护念的就比较差，护念的深浅就完全是我们的众生心有差别。好，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